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叶兰。又到故事人生和您见面的时间了，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我要继续和您分享微信公众号“赞赏佳音”中的一篇文章。父亲留给我们的产业，竟然不是房子和车子。作者：星星。1979年，46岁的父亲因病信主，从此我的家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病中信主，福音广传。中年的父亲一病就是5年，在当时县城范围内能寻的医生都寻了，但都无效果。无奈之下，去求一些神汉巫婆，钱财没少花，不但不见效，更弄得家人晚上出门都害怕。那时为了父亲病得医治，可以说用尽了各种办法，但最终的结论是治不了。在痛苦无望时，神的救恩临到我们家。上帝差遣父亲的同学来给父亲传福音，说这位神跟其他的神灵不一样，他是全能的上帝，是真神，不用向他磕头烧香，只要信他就行了。只有这位神能救你。父亲一听不用磕头烧香，就感了兴趣，两人一直谈论到半夜。父亲越听越喜乐，越听心里越亮堂，彻底明白了只有主耶稣才是人类的救主，是掌管一切的神。当天夜里，父亲认罪悔改，信主，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是上帝的儿子。3天后，父亲的病完全好了。病好第二天，父亲就去参加劳动，村里的人都很稀奇。此后，爱抽烟的父亲戒了烟，直到现在烟酒不沾，家里再没有用烟酒招待过客人。父亲的身体蒙上帝保守，今年已经86岁了，还能吃玉米棒子。父亲信主后，奉主差遣在村里传救恩的福音。村里有一个被鬼附身的妇人，还有一个患病求医无效等着入殓的男人，因着全家信了福音，分别得了释放和医治。就这样，借着父亲的病得医治，福音从村里传到了周围乡村，上帝也医治好了一些信徒的病。在父亲信主近40年的历程中，我也实实在在看到了这位信实的上帝在父亲身上以及我们家所做的改变的工作。2，勤读圣经，殷勤服侍。父亲刚信主时，圣经还是很稀缺，那时主要靠传道人口传福音，同时传唱一些短小精悍、内容丰富的灵歌。父亲听了很多人传讲的信息，有的传讲合乎圣经，有的有偏差，在遇到一些具体的事情上就不知道该怎么做。比如在办丧事上，村里一位信主的老姊妹去世，他的儿子们委托父亲操办丧事，这是父亲第一次举行追思会，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恳切祷告，得了神赐的信心和力量，认为老姊妹离世回天家是喜事，就没有写白色的挽联，而是贴了红色的福音对联，并且唱诗祷告，大大得胜。大约2年后，父亲拥有了圣经，之后他如饥似渴地读，一有功夫就查考圣经。父亲说，只要多祷告多读经，不会走错路，因为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当时村里的信徒基本都不识字，到了礼拜天晚上，大家就一起在我们家聚会，由父亲来读圣经并且讲解。父亲只是高小文化，信主后靠着圣灵的带领，甚至去周边乡村传道。因为对圣经不懂，父亲就祷告求圣灵做工，预备需要读的经文及要传讲的信息。上帝顾念他的儿女，那时父亲读经讲道都能让听的人得益处。父亲说，都是圣灵的工作，他哪有什么能力，文化水平低，有时候根本不知道该讲什么，但圣灵做工，讲道就大有能力。即使只读圣经经文，听的人都觉得直击内心，深受感动。就是通过这种看起来笨拙的方法，上帝在喂养着他的儿女们。村里承包土地后，父亲早出晚归，辛勤劳作。同时，父亲在福音的合场上也奔波不停。小时候总是听到父亲说跑神路，后来才明白那就是出去为主做工。父亲说，有时候地里活多也不想去，但圣灵的催逼带领不去不行。就这样，父亲几乎走遍了我们县城南山地区的村庄，传扬主的福音，勉励信徒。父亲总结自己的服事经历时说，服事一定要以圣经为本，用心查考读经吧。这也是父亲为一些事情祷告时神对他说的话。老年的父亲更加用心查考圣经，按主题分类整理，将有的经卷编成诗句留给他的儿女们。直到现在，父亲每天还坚持读六章圣经，旧约三章，新约三章。每次见到弟兄姊妹，他也总是问，你读了几遍圣经了？你每天读圣经吗？在服侍主的过程中，父亲强调一定要祷告，顺服圣灵，靠着圣灵的能力与带领。父亲说，顺服圣灵就不拦阻神的工，圣灵做工，服侍就有果效。若单凭自己的热情服侍，就没有果效，甚至会有偏差。三，美好榜样影响后人。父亲信主后，和县城信主的弟兄姊妹有了来往，也听到了一些家庭的见证。其中有一个深深影响了我，也可以说是改变了我。十来岁的我听到父亲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基督徒家庭的孩子考上大学后，学校里有信主的老师，这个孩子大学四年在信仰上受到这位老师的教导与影响，学业信仰双丰收。听到这个故事的我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要是我以后能到这样的学校读书多好，我也要边学习边在信仰上受教导。若干年后，在上帝的带领下，这个愿望实现了。我清楚记得我在大学第一次去参加主日聚会时遇到这位老师的情景。之后四年，我成了老师家中的常客，也成了老师家中的一员。老师活出的信仰深深影响了我，我的信仰根基就是在这四年中奠定的。父母亲的神真正成了我自己的神。在我上高中那一年，父亲在上帝的带领下去到大姐所在的城市。那年夏天我初中毕业，母亲、姐姐、哥哥、弟弟都已先去了，家中只有我和父亲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要指挥种地的父亲离开家乡出去打工，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更何况父亲在家乡还有服侍。但是父亲出去传福音做工不见果效，并且生病了，他求问上帝，结果有声音说，叫你走你不走。父亲向上帝祷告说，若是上帝的应许，要我去就在十天内派车来接我。这个看似不可能的要求，上帝却应允了。 在第九天，大姐所在城市的一辆货车去河北送货，途经舅舅家，舅妈就询问了司机返回时能不能带上我父亲。司机回答说，返回时若跟车的不回来就可以。结果在第九天的下午，父亲和我就坐上了这辆货车去到城市，开始了父亲在城市的打工生涯。父亲走后，我独自一人在家乡读高中，通信就成了我和家人联系的唯一方式。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收到父亲一两封来信，每封信父亲都引用圣经的话教导我，劝勉我依靠上帝认罪悔改读经祷告。这样的通信持续了我整个高中生活，也在那个时候，在父亲的催促下，我去找村里一位信主的婶婶，第一次正式做了认罪悔改的祷告。现在想起来，那时候还有点不情愿，主要是为了给父亲一个交代。尽管这样，上帝仍怜悯保守我。我独自一人留在家乡求学，并没有荒废学业，而是用功学习。第一年虽然没有考上大学，但是神恩待我，第二年我考上了。我这样一个成绩平平的学生，最后上了大学，用父亲的话来说，是上帝的恩典，确切地说，是上帝赐给我专心依靠他的心，赐给我努力学习的心智，保守了我没有偏离正确的道路。有了电话后，我就用电话和父母亲联系，每一次父亲接电话，除了简单的几句问候语后，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问候家乡的弟兄姊妹，以及对我的劝勉，嘱咐我一定要持守信仰，为主做工。因着每次电话内容大多如此，作为儿女的我有时候觉得父亲有些啰嗦了，但静心想一下，信仰是父亲留给儿女最好的产业了，他希望他的儿女们都能够蒙上帝保守，持守真理，至死忠心。父亲说，他每天都为他的子女及孙辈们祷告，求神保守带领都回到上帝面前，这真是我们的福气。蒙上帝恩典的父亲也不完美，性格中有一些缺点仍在，甚至也会惹人不满。看到弟兄姐妹有不良嗜好，父亲会直接指出，有时会让人难堪。虽然有时父亲劝诫人的方式不妥，但是我从父亲的身上看到了他对弟兄姊妹的爱心，对主耶稣的忠心。父亲蒙天父拣选，跟从主耶稣近40年，一生持守信仰，因为父亲知道他所信靠的这位神是真神，值得人付上一生的代价来跟从。他嘱咐我们说，要持守真道，至死忠心。父亲的话我存记在心，我想这是父亲留给我们最好的产业了。亲爱的家人们，刚才您听到的是父亲留给我们的产业竟然不是房子和车子，作者星星。我是叶兰，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人生一切能像你父那样保留得住，
人生一切能像